好，我们上堂课是说到就是第一章嘛，哈，法讲完了了哈，大概我们是在讲佛，讲佛。我们上一次是说到佛陀出家的因缘是吗？佛为什么会出家了？然后先翻到上一页了哈。就是跟各位复习一下，就是我们先接下来说到第二节嘛，哈，佛法的创觉者那就佛了，就是第一个就是导师用了几段在做说明了哈，就是几个论点在做说明。第一个就是觉苦觉乐觉中道是吗？觉苦觉乐觉中道。先说到，基本上我大概把它这样分，就是觉苦、觉乐、觉中道。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要出家？出家的因缘是什么？出家的因缘是什么？也是，悯自己还有他人的苦嘛，是吗？这个也是属于觉苦、觉乐然后，那这是觉苦了哈，悯自他苦，那觉苦啊，悯自他苦就不忍心自己哈在王宫享受是吗？那就觉乐了，不忍心自己享福了，是吧？就像父母亲一样嘛，尤其那母亲，那总不会哈、哦，总不会我、哦、自己偷偷的，不要让小孩子看到自己偷偷吃好吃的东西，会觉得很愉快，不会吧？一定是哦，小孩子吃得很愉快，是吗？小孩子吃得很愉快啊，自己纵然饿肚子，但是小孩子吃得很快，哦，那就很欢喜，所以不会是自己。很快乐，小孩子很痛苦，会觉得心安理得啦，对，还会觉得哇，这样的快乐是一种羞耻，这种羞耻是吗？如果对母亲来讲，觉得啊，这个哈、哦，那丢脸的事情是吗？所以他就不忍心再享受王宫的福乐了啊，所以他觉苦，相对来说啦，这也是属于一种觉苦觉乐嘛，有了，而出家是这样的，出家了哈。而至于出家的真意呢，就是出家真意，就是出家呢是要就是先否定家的私有占有的那一部分，所以是要先否定那一部分啊，否定那一部分，然后再来冷眼是吗？冷眼观察世间哦，然后再出家来锻炼自己了，锻炼自己。等到成佛之后呢，因为出家的因缘是因为觉不忍心众生苦，不忍心自己享乐是吗？还是不忍心？还是不忍心？不是厌离，不是厌离，不是像一般声闻弟子也是认为那佛陀是厌离而出家，不是啦。看到这个都可以观察到嘛，所以他不是厌离，而是不忍心、慈悲心出家了。所以他出家之后成佛之后呢，哦，就更接近人间了。所以出家的真意是什么？不是厌离人间，不是厌离人间。出家是为了要怎么样呢？就是舍弃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私有的那一部分的男女之间的占有。经济的占有、私有，舍离这些，而且锻炼自己，然后冷眼观世间。成佛之后呢，哦，那就有力量咯，真正的有力量接近人间了，那真正有力量来救度众生的了。所以不是因为厌离而出家，是因为不忍心大悲而出家。所以出家。出家之后呢，成佛之后，更接近人间，没有一个一个人哦，像佛陀这样的入世间的。我们说佛是由人成佛，成佛也不爱为人嘛，成佛也不爱为人。所以出家的真意是，出家而更近人间的。我是把它用这样的这样的标题了哈。啊，出家更接近人间，那是我们上次也说到了，是依着注脚31了哈。导师在佛在人间了哈， 就是佛在人间下编的第一本嘛，佛在人间的第一篇也是佛在人间，就说到这个了。出家更接近了人间呢，所以为什么出家会更接近人间呢？你就看佛成佛之后为什么会更接近人间呢，就可以从这里来观察，原来佛陀出家不是厌离的出家，不是厌离，不像声闻解脱道是厌离而出家的。但是佛陀的不是因为厌离而出家，但是他不会像我们凡夫哈、恋着世间的，他不会像我们凡夫恋着世间，所以不一定要厌离才能够出世间。厌离当然能够出世间哦，三圣共法是吗？但是那解脱道喽。但是不一定要厌离心才能够出世间，大圣发的是菩提心哦，菩提心它是大悲为上首喽。你说菩提心真正菩提心的真正的价值在有大悲心，如果失去了大悲心，那根本菩提心的根本失去了那大悲心，那个菩提心也不成为菩提心的啦。那菩提心还是要解脱喽。成佛当然是最究竟的解脱喽，但是它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不离慈悲而解脱。三圣共法也有慈悲喽，但是他的那慈悲不像大圣的那大悲，所以这些我们都要把它思维清楚来喽。我想这些我们都很了解的啦，但是我们要把它思维清楚来，我们有时候做一些事情啊，是吗？我们都要得心应手，刚开始做重还是知道了，但是还是不是那么能够随顺，就是还是不太能够有点生疏，笨手笨脚的是吗？那是要一再一再的做咯。所以一样咯，之前也要一再一再的熏习思维熏习，让他明白啊，我们学生时代不是这样吗？那一点的知识我们都要从小学、国中、高中、大学一再一再的思维，一再做题目啊，还要先证明公式证明完了之后，还要应用题、还要先从纸上作业啊，然后还要去工厂实习，那不是这样吗？学佛更是要咯，千万不要学佛之后我这些都忘记了，忘记学佛更需要这些咯。各位不要，千万不要有被那个幻象骗去了，好像学佛哪里需要这些，我们只要就是要如何去改善我们的身心呢，我们只要精进，只要就这样啊，你讲的太多的道理，那跟修行扯不上很大关系，那都是不了解我们那个自信见，那个比那个量子现象啊，量子啊，还更不可捉摸，更不可捉摸，都不知道我们佛法是怎么去观察的，不知道这些。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不净观，佛法的不净观，如果只是跟在相上的那不净观，那不得解脱的喽，那只是假想观。要跟法义做一些结合的，那才是真正的四念处，观身不净，那是慧，以慧为体。而是说那正念，那个它是要辅助，那要强大的辅助，那叫四念处。但是四念处它真的是慧体，要观察的，要观察，还是要如实观的。如果只是假想观，那还是共世间的了。但是要如实观，那就从文慧开始了。要从无慧好好的思维清楚，希望这些咯，希望这些都要去把它思维清楚来。 否则啊，一谈到要谈到修行，就要放下什么，放下什么，哇，那个啊，实在是颠，实在是矛盾。我以前就觉得矛盾，刚开始听到这样说，就觉得矛盾了，因为平常学的怎么跟真正要用的时候，怎么会打成两截？它到底是在哪里出现问题？到底是在哪里出现问题？哦，后来渐渐的，哦，就有所体会了。否则我们就观察了，重修行的就是这样说。不知道思维抉择力啊，如果没有从刚开始这样培养，那思维抉择力的那个强大力是不强的，不强大的啦，不强大。止观双运还是要以观为主的啦，观为主。观力一定要强大，你止太强大的话，你观往的时候，在修行过程当中，止太强大的话，你观力就会受损。所以啊，无色定的那个是定强观弱，就是四禅呢，就是止观坚等。止观坚等是说它的，就是它的禅定的特质。因为他这个禅定的，任何人修他这个禅定的特质，四禅啊，就初禅到四禅，那是止观均等的。说到无色界呢，就是什么？定强观弱。所以到非常非常诸天，我们一般说那个不是所依定是吗？七依定就是那个非常非常诸天，那个定力太强大，强大到我们的观力是弱的。那未到地定，那就什么观强。定弱不到地定，观强定弱。但是佛法是用未到地定，它就能够见法见实相，导致在后期也说到，别用涅槃智，法住智，法住智的力量就足够让我们见实相，如果让我们断烦恼了，那也可以说就是未到地定了，到地定。所以对佛法的智慧啊，我们要起最极恭敬，没有佛法的智慧，永远就是在三界内，不管你神通再怎么广大，不管你的定力再怎么深，不管你如何的做好人，都完全都没有脾气，完全都是好人，你还是在三界内。可能导师给他一个名字，就好像你把那个一颗烦恼大树，你把那个叶子都拆光了，光秃秃的，没有生命。我不是说，不是说我们要生气啦，不是啦，你把它全部拆光了，完全没有生气，叶子都这样拆光，光秃秃的，春风吹又生。这个我们都要把它思维牵出来，不是只有问文字思维，我们只要用那个来观察我们自己。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老师的观察可以很清楚知道。如果没有佛法，会再来的，永远是没完没了，会再来。但是前面那没有否定啦，其他的功德力没有否定，我的意思来说，它解决不了，解决不了初三界的最根本的。解决不了。这一刻我们要这一点我们要深刻的去觉知。我刚才说到啊，那一点就是这一点。深刻的去观察它。就在闻慧的过程当中，就来破除，就用这样的方式来破除。因为我相对的看到我们无始劫来那一点，我们是没有佛法是完全不可能动它一分一毫，完全不可能动它一分一毫，最多压制它。碰到他最多压制他，对他本身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一点，那就已经在相对的在面对我们无始劫来的惯性思维惯性，也在面对咯，虽然是还在善行为还在烦恼，是吧？那就是很亲切的在面对他了啊，这个亲切还是属于文慧的啦。但是如果没有这一点呢、啊？没有这一点呢、啊？力量是不强大的，你要费了很大的其他的力量才有可能去面对的。 好，这一点我们大致说这里就希望能够我们上一次说到的就说到这个地方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已经说到了佛陀出家的因缘是什么，而出家的他真正的意义为什么要出家，我们了解之后接下来要谈到出家之后呢，接下来就要谈到世尊的出家修学了。世尊出家修学，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好，在出家修学的过程中，世尊又有一番新的觉悟了。各位有没有发觉到今天没有问各位，我们讲到哪一页是吗？各位其实不是因为害怕各位忘记了，不是说一个礼拜没来上了，我害怕我一问大家不知道，这个场面很尴尬，不是咯。我的意思要训练各位咯，来到不单单是这一堂课咯，来到头一馆班椅子坐下来，就要先翻到今天上课到底要从哪里说咯，就要这样的，要这样，那个恭敬心，不要说到了佛殿了，到佛殿当中恭敬心才起来咯。但是你在家里就要知道我今天要上什么课咯。就好像我们要去运动场打球，我们要先知道我要去打什么球是吗？这样那个球来我才接得好了，才接得好。希望我的这个要求对各位不会感觉到过分是吗？因为各位不做我也没办法是吗？我也没办法是吗？我只是在说希望各位能够这样子。这样各位你会在有这样的心情出来，有这样的态度出来，自然而然你在这一堂课的收获就会更多。我的意思不是只有这一堂课咯，我说任何的啦，任何包括你平常在做事也是会用这样的心态来做，那就会不一样。这个地方出家之后还是会说到什么觉苦觉乐，还是说到觉苦觉乐，但是这里的觉苦觉乐就跟佛陀要出家的觉苦觉乐的内容就有不同了。这个觉乐的这一部分，因为原来当时印度流行的新宗教主要就是定乐跟苦行，定乐跟新宗教就是一般那六世外道了，苦行跟定乐。所以觉苦觉乐就觉苦行是无意义的，觉乐呢，觉那定乐知道那是不究竟的，就这样。就原来在禅定当中如果说无所有定，以非想非想住定，世尊都修学过嘛，是吗？但是觉得这个还不彻底，不能由此而证觉人生的真相，那不彻底。所以他就到了苦行林是吗？苦行林六年苦行，都有觉得这个不是正道，就解苦了。解苦，因为克制情欲来说了，克制情欲是吗？苦行似乎有相当的意义，但是过分的克制自己那对人类或是对自己没有什么没意义的了，无意义的苦行。现在印度有时候还看到是吧？有时候看到，请那教是吧？裸行外道，他就是就是一只脚，或是整天在太阳下，或是睡那个钉床是吧？然后有时候想到我们小时候不是有那个银神那个赛会看到都觉得了不起什么过火。他那个钉是吗？钉子，各位，就凭这一点学佛，就凭这一点，我们了解这一点，那就要觉得欢喜了。就凭这一点原来他的位阶在什么地方？那还真要有佛法才能够真正彻底看到了其他是看不到。 其他宗教说否定他，否定他，他还是看不到，看不到他真正的价值，他真正的位阶在哪里？那只有佛法才能够真的看到。因为我们如果没有看到彻底的、究竟的，啊，对于世间的，你说看到，那只是五十步跟百步之间的差别而已。那还真有佛法，是吧？就凭这一点哦，就凭这一点，就已经在矫正我们的正见了，直起见，要矫正我们无始劫来那个思维模式了，思维的直见了。我们都有这样的去观察了，所以我们对于佛法的那个正见，闻而来的那个正见呢，它能够引领我们到什么地方，我们都要好好恭恭敬敬的。好的文思，因为我们同样看到哦，否定他，我们如何的去否定他？我们内心的一些的一直在牵扯我们的那些啊，有没有看清楚来？我说舍利弗为什么一听缘起记他就能够悟？他说那时候内心已经没有太多的牵扯了。那我们现在听到缘起记都千万遍了，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悟？因为我们有内心有太多太多的牵扯，太多太多的牵扯啊！同样我们在批评啊，那些都是不了义的，不了义。但是什么是了义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说，但是为什么不能够入心？就是因为太多太多的内心在牵扯。我们一般说啊，周立盘陀解是顿根的。他是相对于佛法的立根在说，智慧不够，但是他内心是没有太多的牵扯的，所以佛一教他一思维，他渐渐他就能够悟了，那法水就渐渐能够进来了。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行？就有太多太多的牵扯在里面，所以就要借着思维检测，然后让那个渐渐的用这个法，渐渐我们那个在牵扯我们那些啊。很生气的牵扯我们那些啊，就渐渐的浮现出来，然后我们渐渐的看到，然后就一次一次的，厘清它，一次一次的厘清它，那个法水就一次一次的看清楚它了，就在闻慧咯，闻慧，一次一次的，哦，原来这样，哦，包括我刚才说到了，哦，迎神赛会的那些啊，啊，那个是怎样怎样，但是我们的内心呢？我们在批评那时候，但是我们的内心呢，有没有真正的看到呢？还是我们也是一直在牵扯，只是依着佛法在说他不了义。但是我们平常的作为还是很多很多跟这些相应的。那随便举一个例子，我们对于那个小孩子，我们的孙子，我们的孩子，如果说他幼稚园，他说啊啊啊啊。我跟你说啊，我学这么久了，我怎么还没有那大哥哥高中国中高中生啊大学生的那大哥哥他们这样的聪明？我们会觉得，这个傻孩子，你傻孙子，傻孩子，你这个哈、哦，你要好好的学，以后才会这样，是吗？但是我们也时常在做那样的事情呢、啊。就好像啊，我现在学佛学得这样久，我怎么还没有断烦恼？我怎么还没见法？还不是一样？各位不要以为那不一样啊，一样的，才用这么一点功，就要收到这么好的大果报，一样的嘞。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都了解了，好像我们啊那个笨事我不会做了，我们实际上在做的笨事，实际上在做这些事情。所以说啊，你那些，你那个还在迎神赛会，你那些都是怎样？其实啊，我们表现在另外一面哦。我说举那个例子哦，孙子，你的孙子，你的小孩子说那些，为什么还没有那样子？就好像我们现在表现出，我学了我哪里？我学很久了嘞，学了十年二十年了嘞。但是你要的果报是什么果报？是吗？我们自己内心的要求的，它一样呢，还差不多。 所以你说啊，那个迎神赛位那都是迷信啊，但是我们梦到事情来了，我们还要表现出来了，是吗？所以如果没有依着佛法的正见，还真不容易，还真不容易，还真不容易看到。所以我们说修行之地，这个我们都还最基本的整个的大架构，我还看不到，都还不信受哎，都还不信受它。包括那个重修行的啊，重是禅师在说的，还是不知不觉这些都出来了，这些都出来了，不知不觉当中都是轻视了前面那一部分。如果没有前面那边没有恭敬那一部分啊，那不容易哦，不容易。这一条路是不走，不会走的安稳，不会走的正直直坦，不容易。这些我们都好好去思维它了。所以对于这个觉苦觉乐这一部分呢、啊，我们也不要认为我们现在就非常清楚的理解了。所以有佛陀在说，而且说啊，去苦行跟着在苦行林修了六年。各位也不要认为佛陀那个时候跟我现在这个程度说啊，我要去修苦行一样，千万不要这样的认为咯。我现在是，我如果说我现在去修苦行，我是完全一味的就是依着他们的手法去了啊，佛陀不是的，佛陀是在那边进去，在那边谴责的、哦、那是你各位人间佛陀的那个智慧力是要这样来观察的，不是已经成就了，不是已经成就了。所以在定乐，他如果像我现在啊，我现在如果给我修到有禅定乐，我高兴死了，就迷失在那里，辛苦还得不到，我依着什么禅师，依着什么来修，让我得到那个禅定乐，我还哪里还有什么觉得他不了意，我觉得他就近觉悟了。但是佛陀是能够在那个地方进去的，然后在那个地方做抉择，在现出来的境界，在喜乐的境界能够做抉择，不可思议的境界能够抉择，那才是佛法最深刻最有价值的智慧力抉择力了。所以各位不要以为哦，现在有些人在说啊，那个佛陀那时候还是凡夫，那时候还是你看为什么没有断，就是因为没有断啊，还是凡夫才会六年苦行，千万不要这样。他那六年的苦行，他不是像我这个凡夫，我、哦、随着那去做苦行，不是，他深刻的让实践，然后深刻的去做抉择。那就是因为这样才能够成佛，人的身份，然后去观察。那这样的因缘叫成佛，而最后的一分无明就这样发生，觉苦觉乐，否定这些，然后要觉中道，这些我们都要思维清楚来了。所以不要说啊，觉苦觉乐我知道，我、哦、现在的觉苦觉乐，那、啊、跟世尊那时候的觉苦觉乐，不要谈到世尊了、啊，跟九学的那个觉苦觉乐的那个样的体会的深度啊，那差远了。差远了，但是差远了不是就没有价值，不是没有价值。我们不要得少为主，我们知道哦，这个还有更深刻的哦，这个让我只有皮毛只要一点就可以去观察到世间了，就可以观察世间了。哦，这个佛法哦，真正有内涵，真正的是前者见前。深者见深，连十地菩萨佛说的法，十地菩萨都好好去学。十地菩萨，他还是学生，但是他已经接近毕业的学生，但是依佛来讲还是学生。佛的法还是可以引导他，光是我现在这个，当然能够引领我向前。我们要这样思维了，要这样来去学习佛法，这样哦。我们佛法对我们就有办法了，就有办法。希望咯，这些咯都是跟大家一起共勉的啦。希望我们在这一堂课咯，不单单学到他的法义啦，在学他的法义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去信受佛法， 让我们的智慧越增长的时候，我们对佛法的信心要更增加，千万不要落到有智无信哦，那麻烦了，有智无信就会长邪见了、哦、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